弟兄姐妹平安，9月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Intellectual Partner。 Intellectual 指的是知识层面的，知力上的，或者是智力上的就比较偏向于心智那一部分或者你可以翻译成心思那指的就是比较是学习那一方面的 Partner 就是伴侣。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呢有好几段经文，第一段呢是箴言第一章8到9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法则又做指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孩子啊，你要听从父亲的教导，母亲的训诲也要记牢，那些教导和训诲将成为使你额头美丽的花圈，成为使你脖子漂亮的颈链，应该也读项链吧，颈链项链。那第二段经文是4章3节，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当我还是父母家中的男孩，是他们幼小唯一的小孩。第三段经文就是6章20节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法则呢或作指教。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孩子啊，你要听从父亲的教导，母亲的训诲也要记牢。那最后一段经文呢就是10章1节，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智慧的儿女使父母欢喜，愚蠢的儿女使父母忧虑。那在今天 intellectual partner 这种悟性上的、智力上的、智性上的伴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哎，今天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惊喜。在古代呢，妇女一般来说呢是没有受教育的。然而呢，在箴言这一卷书一开头，我们就看见父亲跟母亲一起以智慧来教导他们的儿女、他们的儿子。就是箴言我们今天读到的1章8到9节，当然他也要你去参照一下10章1节。那你比较一下就讲到，就是说智慧之子呢使父亲欢乐，那愚昧之子呢叫母亲担忧，所以是父亲母亲一起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说其实你在箴言这一卷书一刚开头呢，你就看见父亲跟母亲是一起以智慧来教导他们的儿子，母亲呢就在父亲旁边，同样是权柄的声音就是说他教导的声音同样是 authoritative， 就是有权威的、有权柄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说，而且呢要能够以智慧这样简短密集的，像诗诗词散文，像诗那样题材那么的简短，那么的密集来训诲某人的话呢，那就真的需要有教育和训练。那这个说法呢就假设了说，一个人的妻子呢他是受过教育的，并且呢他是学习跟训诲的真正伴侣。那这个呢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参照旧约学者解箴言书 Bruce Waki 他引了他不是引用他就是把这个 Bruce Waki 的研经呢他拿来就讲说，其实这就表示说这个妻子有受过教育的，而且呢他是丈夫在学习上跟训诲上真正是丈夫的一个伴侣。那从这个概念里面呢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这并不表示说配偶的一方不能比另外一方受更多的教育。然而呢这样的说法的确是期待说他们身为信徒就应该是真正的同僚跟学生，一起从神的话语学习神的智慧。也就是说夫妻双方 从神的话那里学智慧，一起来学。所以他们是 colleague， 就是同事啊、同僚，还有呢学生，他们应该是一起有这种intellectual curious， 就是说一起在知性上、在悟性上、在头脑上、在知识上是一起有好奇的，而且呢，他们是学习圣经真理的好伴侣，在这条学习的旅途上呢，他们是 learning biblical truths 的 fellow traveler， 是一起的旅伴的伴侣的，好像旅行的同伴一样。然后呢，他们也是一起是这个同伴旅行的伴侣，在brainstorming 就是我们白话文就叫脑力激荡，就是集思广益他们应该是集思广益，怎么样把他们生活所有领域来跟神的智慧来 align 来对准来一致他们应该去脑力激荡，他们应该彼此在这上面脑力激荡上呢，也是一起的好旅伴他们应该是这样子的。如果呢配偶呢成为父母亲的话，比方说张大宝跟李阿花他们结婚了，他们呢有了孩子了，那他们就成为父亲跟母亲了，他们就应该在孩子的知性上跟 intellectual 知性上跟道德上他们应该是孩子的知性跟道德上的这种 formation 这种塑造这种形成那父母亲应该是孩子的什么呢？父母亲应该是孩子的联合教授 （joint professor），是他们联合一起的。也就是说，在孩子成长，他们从无知到知，他要学习很多这个道德上的、灵命塑造上的他也要学习很多。那这个呢，都有赖夫妻双方，就父母亲双方缺一方不可，一起来调教他们的孩子。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你跟你的配偶，你们是学习上的真正的 real colleagues 吗？你们是真正一起在学习上是真正一起吗？而不是说还做妻子都在家烧饭做菜洗衣服，然后丈夫呢就去参加什么退休会啊，参加这个课程那个课程啊，或去。甚至比方说线上学习啊，就一方来学，另外一方不学所以他就问说，如果你结婚的话，那你跟你的配偶你俩真的是在学习上是一起学习吗？若你还没有结婚，但是呢，你对婚姻呢，你是 open， 你是敞开的态度开明的，不是拒绝的那么你有没有关注 concerned 关心关注这个议题？跟你关心你们俩夫妻之间的这种sexual chemistry 这种性吸引力同等的重要，你是只关心性吸引力而不关心孩子的教导吗？你只关心你们俩夫妻之间的房事而不关心你的将来孩子的教育问题吗？所以呢。其实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立场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你不应该只是关心说我是跟我的丈夫或跟我的妻子，我还没有结婚呢，我现在进到婚姻里面，那我们俩这个性关系上的契合也就是说，如果你关心你丈夫有没有外面女人而你不关心你孩子的教育，那你就有问题了。这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讲说你应该是同等关注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就是主求你呢让你的子民呢 Let your people have marriages， 让你的子民呢都有婚姻，并且呢发现这个婚姻呢在这当中呢配偶双方都认识你的话语，他们在婚姻当中呢，不是结婚了，然后就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从此就上帝你的话，你的事儿就是咱们礼拜天去教会再说，不是这样子的让配偶双方都认识你的话语，爱慕你的话语，而且呢是什么呢？teach it 教导你的话语 to one another 彼此来教导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教导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邻舍还有朋友。让我们的家庭呢，都是 schools of the Bible 都是圣经的学校，而且呢，让基督徒配偶呢 one another's colleagues 都是彼此的同僚。阿们。那其实今天呢，讲到的就是学习教育，要学习神的话的这个重要性。那当我们在讲这种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婚姻，因为这个是在婚姻里面讲的嘛，在婚姻这个这个中标题之下讲到的小标题就是 intellectual partner， 就是你们在婚姻上，你们应该是知识学习悟性学习的伴侣。那就表示说你们俩要一起从神的话那里学智慧，而不是说只有一方学另外一方不学。当然啦，可能在古代就是男的受教育啊，女的不受啊，所以男的呢就去学啊，比方说男的蒙召去读神学院了，然后你的师母呢竟然不学。而这个我就很欣赏那个威敏了。威敏呢，他们在某一年，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因为对我来讲呢，只要五年十年前都很久了，我都觉得我最近呢这个记忆力严重衰退，很多事情记不得，也渐渐真的以前讲过说可能会得阿兹海默症就是白话文老人痴呆症那下面有一个弟兄就说，哇老师，光是现在听你讲我眼泪都要流出来。弟兄他既然这样讲他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我讲那时候我可年轻了，现在呢觉得哎呀自己老了，你不是心态上老，但实质上真的 脑袋瓜不管用了，记不得太多事情了。所以呢很久很久以前呢威敏神学院呢，他们就给这些弟兄们你们来读威敏的 MD 就是道学硕士呢，你知道吗，学校竟然开放说姐妹也可以免费读哇，那简直是买一送一，你可以免费在学校读一个学位，你知道吗？那如果 MD 要四年因为很难嘛，因为我们学校那个解经强得不得了，太看重神学教义所以其实台湾的人不太喜欢读威敏，所以你会发现台湾来读威敏的人不多真的不多，台湾的人都跑去读那什么三一啊 Trinity 啊或 Moody 啊这些的或 Fuller 对不起我不是说这些学校不好不过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就是威敏的 MDiv 几乎相当别的学校的 THM，所以我们的道学硕士就等于人家道学硕士之后再去读神学硕士那样的一个程度真的是这样不是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这句话不过我来讲也真的是今日我真的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虽然这不代表说学校没有伤心的事发生了，还是有的啦，但是呢我总是记得好的部分所以挺开心的这就让我想起以前我们那个 TLS 的学生哇大家各个教的说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荣，结果呢他们呢没有一个是以我们为荣为什么呢？因为大概这个学校的老师这个学校的管理者这个学校的同学没有一个在他们眼中是好的，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他们自己才是顶尖的佼佼者你说老师你不能这样讲我们都有一没有没有没有，说真的这是真格的，你看他们那种言行举止他们讲出来，其实从微信里面朋友圈转发的东西也稍微可以看出来吧，但是呢我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不好嘛我只能远远的教你就像有一个学生我就说奇怪了，是你们变了还是我变了？我怎么觉得我以前跟现在不是都是这样的标准吗？我不是以前跟现在都是这种脾气吗？那怎么你们进到这个神学院，我们的这个关系就这么紧张，变得这么糟糕呢？就有一个学生后来他讲，我觉得他讲还蛮挺中肯到位的，因为他毕竟是从培训开始一直到最后进来啊，老师不是呢，以前呢你远远的在台上教呢我们就觉得你教的挺好的，你这个人挺好的，然后你在台上远远看着我们，你也觉得我们挺好的，我们都没有近距离嘛，那没有想到近距离之后呢我们只听你讲说哎呀你没有那个耐心我们只听你讲但我们也觉得远远的教你的道德标准真理那么强烈要求，我们也觉得是对的好的，但等近距离呢哇没有想到这些也要用在我们身上 这个什么不要偷懒啊，要顾到别人啊，小家住在一起的宿舍生活啊，这全部都要用出来。哇，你要我们不自私啊？以前呢，我们学的就是你大道理呢，我们听了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我们没有跟你相处，你看不见我们的问题，你也觉得我们好像学的都点头，也觉得是挺好的，你也觉得我们是好学生，结果没有想到呢，近距离接触一看，哇，大家都那样的自私啊，然后呢，小家四个人在一起呢，其他三个人联合起来要就去不是有意的，但就也变成无意的去欺负另外一个人啊，你虽然不认为欺负，但是你不就选边站了吗？你。摆你在小家，不是就是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吗？结果你自己连宿舍生活都不能这样操练，那你回家你肯定也不能这样操练嘛，对吧？所以呢，他们讲的对，就是说远远的看呢，我也不介入你们，你们也不介入我，所以呢，你们知道我这个性子很急，你没跟我同工，你不知道，等我跟我同工了呢，我才发现，哎，你讲话这么不精准，你到底想表达什么？然后咿呀啊的。那我就说，请问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啊，我就帮你说，你说是，我说那你刚刚为什么不这样说？我为什么要绕一个圈？我都搞不清楚你们要说什么。你这个学习要到位，要精准吗？不是只是课堂上听老师讲做辅导啊，讲话啊，沟通啊，要精准，要敞开，要 open，要 honest，要诚实。结果呢，私下一同工，你们全部都变了样，好像大道理只能在讲台上讲，而私下不能操练。真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前几天还有一个姐妹特别有意思啊。其实美事一桩，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想要帮我但是她写的呢，又语焉不详。然后那时候在这之前呢，又发生了我跟我同工呢，她也是在讲什么事，也是语焉不详，哇，搞得我呢，重新再做一遍，因为她表述不清楚嘛。那我就很累，那有这个背景，才刚刚没多久，然后又很晚了，都已经要三更半夜，真的是三更半夜，我在弄 PPT，我眼睛又很疼，然后呢，这时候呢，如此这般是白天，就发了一个信息来，那发了一个信息来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信息读起来呢，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也可以是这样，但是最后呢，我还是都往好的方向读，我就问他，请问。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那样，是你的意思吗？就是说你现在要买东西给我，你要我的电话号码你要这个地址是吗？他说是的。我说哇，那你讲话就不要绕来绕去嘛，因为你绕来绕去，你就把这个沟通的责任放在我上面。还好我猜你的都是猜好的方向，那如果将来夫妻两个人往坏的方向猜呢？那不是你们俩就误会了吗？误会你也挺委屈的，对吧？你本来要做好事一桩，就被人家误会了嘛。我就说，你要把沟通真的，我们沟通，你讲话就是要听得明白，你就要多讲嘛。虽然是文字信息，你也要讲清楚嘛。我说，如果讲不清楚，你干脆不要用手机文字打字，因为文字打字传递真的很，大家都简洁呢，都出问题的。那你干脆用录音的流量多一点讲吧，讲吧，语音信息给我吧，不然的话这个沟通用猜的，那猜错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说好的好的，他努力改正了然后他会努力把信息弄清楚啊，等等等等。那当然我也很高兴，我说多谢啦他就说谢谢老师纠正了。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原先我正在跟白海师母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哎呀，也是这样，山一重，水一弯，绕来绕去。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真的觉得一直要猜你们的意思，要想你们的意思还好我这个人生江湖还是有经验的我大概猜出三种，我选了一种最好的，我不往最坏的猜，刚好就是猜到最好的，挺好的，感恩呢，就没有误会嘛，对吧？然后我说真不好意思，就他说什么？他说，哎，其实您真的比我们耐心多了。一直忍耐我们真辛苦，求主怜悯老师，我们也要努力成长，改变的确是不容易，对对对对，改变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当威敏在讲说可以买一送一的时候，哇，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觉得我会鼓励所有人就这个丈夫去读呢，那姐妹就 也去读一个吧，你就读。当然你不要读四年的啦，因为四年呢，希腊文、希伯来文那要求可严格呢。那当我把这种严格的要求也想要同样的办学校再如此这般这样严格的时候，我发现那地的百姓承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神学院，他们都是那种培训班的心态，然后有关系的，然后表面上走一趟，好像十几个人当那个主审官把你吓死。然后你选进来，你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最好的神学院。其实不然，真的不然啊！为什么？因为那地的人，有人一到美国，美国某个还不是像威敏这样一流的神学院，他去学完之后，他回来他说：“哇，我才发现咱们这个工人神学院培训出来的，我们本来已经觉得全如此这般最好的，没想到呢，出国读呢，他说。”因为他是回来，就是放暑假回来，我刚好在那地，然后在某个教会听到他讲到，他没看见我，我躲起来，他不知道，因为我是临时出现嘛，结果不是原来的传道人讲，是这个回来人讲，他讲完之后，后来我们要走，我才去跟他打招呼，他吓了一跳，他说哇，老师，我如果真知道今天你在这，那我连讲都不敢讲，我说幸好你不知道我在这，所以你才能放胆讲。他说没没，哎，我才知道我们真的是井底之蛙啊！我们还以为我们这学校要求已经很多了，报告啊、书啊已经很多了，我都觉得我们很那个了啊。那你们从海外请来，我们都觉得，哎，其实海外老师都顾念你们了，书啊没有书啊，然后呢就只好找全部都是中文的给你们，然后呢重点就是什么？看在这个院长的份上，就是要让你们毕业嘛，所以呢。工人的需要大过工人的水平，所以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及格也把你们送毕业。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在威敏，你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你要重修就重修，不然你转学就转学，真的是这么严格的。所以你要是真的到了威敏了，弟兄们如果到威敏了，鼓励你的妻子吧。你说孩子怎么办？啊，也对了，但是就不要同时修道学硕士嘛，你就修 MA 也行啊，基督教教育嘛，两年那当然这个什么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没得训练了，但基本的教义课程啊、系统神学、圣经这些课程还是有的嘛，你也要有基本的一个基本训练。为什么呢？因为全职做传道人的妻子、传道娘或是牧师、师母，那也得要一起嘛，一起受装备。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勒他在用教育儿子、教育儿女做一个引言，来告诉我们说，在婚姻当中，丈夫跟妻子应该是一起学习神的话的一个好同僚、好旅伴，好像在走这个天路历程，一起学习神的智慧，应该一起有这种对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有自信上的这种好奇。然后呢，应该一起来想，一起来脑力激荡。哎，我们学的那这个神的话啊，我们怎么样用在我们生活领域上，方方面面。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跟神的话、神的智慧来对准、来一致？那如果你们有的孩子哇，你们要一起想啊，我们的孩子这么的特别，每个孩子真的很独特。我的意思说，罪性是一样的，但罪行很独特。哇，这个孩子特别调皮，那个孩子特别吃饭慢吞吞的，这个孩子特别不能集中，那个孩子呢，系鞋带系了一半，又跑出去追蝴蝶，然后再跑回来。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儿童教育的时候，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因为不一样，那我们怎么脑力激荡来，想想，哎，咱们怎么把神的话跟咱们的孩子。教导他不但是头脑上知识上知道，而且能够塑造他的灵性灵命，在道德上跟神来对准呢。那父母亲应该就是 joint professors 联合的教授一起来教导小孩的。那这不是代表说配偶的一方不能比另外一方更多的教育，请你注意哦。这句话提摩太凯勒牧师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没有说。这不是说丈夫这不是说妻子的。OK，我重新再讲一遍，这不是说丈夫的教育不能比妻子高，这也不是说妻子的教育不能比丈夫更高，他没有直接点出是哪一种现象， 到底是丈夫比较高教育妻子没有，还是妻子比较高教育丈夫不是，他没有，他只是说其中一方，那就隐含信徒双方有可能在这个地上的教育有某一方会比另外一方多更多，但是呢不管哪一方比哪一方更多，他们俩应该一起是神的话语的学习的同僚，跟神的话语的学习的学生，他们应该是一起，好像是神就坐在课室里面，神就坐在生活饭桌上客厅旁或你们的卧室，那神就在那里做教导，然后你俩呢就是同僚，你俩就是学生，一起来学，学完之后呢要一起把它教对方，就我学的我教你，你学的你教我，还有呢咱们俩一起来教小孩，还有咱们俩一起教我们的其他的家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那这个就表示智慧，神的话语是要拿来用的，神的话语不是拿来背的。我记得呢如此这般有一个国家 B 城市哈，这个弟兄蛮挺也是蛮爱主的然后他有一次就来找我，因为他们学校一定要规定有几个科目，有几个领域是你将来要走的，那有人选旧约，有人选新约啊等等，他就选了圣经辅导，所以他就想找我他找我聊的时候，那后来就谈到他的女儿，哇，他女儿是天才你知道吗，他看了很多这方面书，他就想为了开发他的女儿这种潜力他就想到美国去找这些天才大师求救求助。其实我觉得你女儿在悟性上是天才，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在悟性上也是天才，如果他们有能力经济上精力上等等去挖掘孩子的话，孩子就跟我们一样，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按照神形象所造生出来，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如果把他们交给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专家，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他们的潜力开发真的是无穷，那最好的老师，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你现在开始学希腊语希伯来文，你还真没有你孩子学得好，真的你不但没有悟性上没有他们记得多记得好，你想想看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人或者你们30多岁，你们开始去背什么阿尔法贝塔伽马阿雷什么的背去明白这些，跟小孩子从小，那人家小孩子学的肯定是比我们就是这种头脑知识上的会比你好，这是真的。然后呢你的孩子呢，如果从现在开始这个弟兄他的孩子真的是天才，人家那个什么威米要理问答全部背完了，人家那个圣经从第一卷书第一页到最后一卷书最后一个字全背起来了，你说哇真羡慕，你不用羡慕，你如果从很早很早你真的就是全副心力，你有这个技巧，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精力，你有这个钱财，你这样打造你的孩子，我跟你讲也是可以的，你孩子从小就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背什么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背到现在对不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不也这样叭叭叭叭叭一直背下来吗，背到现在都不会忘记嘛，对，这个真是天才儿童。可是我们天才不应该止于这种，因为神给我们人除了 intellectual 这种悟性自信方面呢，神还给我们有 emotion 情绪情感，情绪情感是要拿来去经验人生生活悟性上所知道的，然后我们怎么去回应，怎么去解释诠释，之后带动我们的情感，有的敬虔的喜怒哀乐。那问题就是神给我们呢有一定的成长的方式，所以呢我们都听过这种天才儿童在美国都是三级跳五级跳十级跳，所以呢人家18岁才刚刚去读大学，他18岁已经医学院毕业，在美国医学院那可是大学读完才再去读的，所以呢你读完大学了才又去读医科，医科再读完了又要去 intern 实习residency 就这样，然后最后如果还可以的话还做 fellowship 就是 fellow 就是专科，哇，那你知道人家可能到专科都已经30岁了，你呢18岁就是专科医生，可是我告诉你当 你第一个病人死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天才儿童没有办法，因为18岁要经历死亡，太震撼了，太震撼了。我们都是，我想一般如果是自然率的话，你基本上应该假设啦，假设哈，你跟你家人，你要到，比方说20-30岁，你母亲50-60岁，那还是叫做提早夭折。基本上按照自然率，大概你母亲都70-80岁，所以你也大到差不多40岁、50岁、60岁，你才经验，那真的是一种祝福，你才经历到你的父母亲死亡。当然，如果在这之前还有你更长辈的长辈，比方说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那我们就先不这么谈哦。所以你要很早就经历死亡，其实你不懂什么叫死亡的，这是为什么？比方说，我小时候10岁。我们家瓦斯炉爆炸，我父亲就过世了。你说我记得他什么？我老是做梦梦见他，一直梦到高中，从此以后，一直到现在，我梦里面都没有我父亲了。那虽然我说不出我想他吧，虽然我可能说不出，可能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哇，高中才把梦里没他，那以前说不出口的，就是。因为还小嘛，分析不了自己的情绪情感。然后呢，现在回想起来，只记得真的很浅薄的，就那几件事，就那么数来数去，就那几件事，我记不得有别的了，因为太小了啊。所以呢，如果你家儿童是天才儿童，悟性上哇，就学真理学得很好，真的也挺好。但问题是，他还需要落实人生的经验是这样哈。比方说，你今年是18岁。你跟大家一样，都要走过365天、365里路。你要走过365天，你才会变19岁。那你跟大家一样，一天都只有24小时。你跟大家一样，一天24小时里面，可能人是史蒂夫，有一些事情发生。你跟大家一样，都要学怎么去看、怎么去想、怎么去诠释、怎么去回应。然后呢，如果你脑袋瓜记得真理，你用真理去看、去想、去回应。你这一年也只有一年的经验，这个叫你经历到神，这个叫恩典，所以你在恩典上成长。这个一年的时间就是一年，你没有办法比别人多，当然你也不会比别人少，因为大家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没有在意，你轻忽，你漫不经心，那的确你经历神的恩典，这一年给你了一年的恩典，你几乎没有什么经历，所以你对神的信心会少。你可能悟性、头脑知识会增长，你跟大家一样都一起背、一起读，这就是我们大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当配偶一起教小孩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知性上去塑造他，你们夫妻俩是联合教授，你还是他们道德，你的孩子的道德塑造，或者说灵命塑造，道德就有好跟坏，但不是。我们人类自己那种自己分别善与恶，而是用神的标准。那神的标准在基督里，他要我们就是顺服神说，不是你理解的，你认定的。所以呢，在亚当堕落之后，我们这些父母亲在带孩子，要在道德上塑造孩子，那你们必须要有神的话，你们悟性上要一致，悟性上要一起来探索，悟性上一起来脑力激荡，悟性上要一起来学习，而且你们自己也要一起学习怎么去落实在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领域上，怎么去跟神的话一致。只有这样子，那你们合起来在带领你们家孩子的时候，就会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这个苦难的时代里面，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面，这个外邦的知识、道德、观点，加上魔鬼撒旦利用大众传播媒体洗脑我们，在这种层层的压力当中，就像我们课程讲了，这就是压力源了。我们讲了八大层面，对吧？在这个层面层层包围中。你跟你的配偶才能够一致同心协力，敬畏神那样的带领你的孩子，因此你在带领你的孩子上面呢，才会比其他的人稍微轻省，真的。否则呢，你们俩在带孩子教小孩子上会比较困难，所以带孩子教小孩 提摩太凯勒牧师就告诉你哦，虽然箴言书呢感觉好像都是男性为主哈，但是没有，教导小孩是父亲跟母亲。箴言这一卷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父亲母亲，父亲母亲。其实你可以用这种演绎法推说哈，推论他这里讲的权威，如果只讲父亲，其实就讲父母亲。圣经里面讲弟兄们，其实就是讲弟兄姐妹们是一起的，所以一起你们夫妻俩在婚姻当中应该是 intellectual partner， 一起悟性上的。那蛮可惜的，我看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姐妹比弟兄敬虔，为什么啊？那个弟兄就忙着上班赚钱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在纽约以前牧会的时候，还有在不同教会服事的时候，去讲到的时候，真的姐妹比较多，姐妹比较爱主弟兄都上班赚钱去了。然后呢进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地百姓呢也一样。然后有一天呢，突然我的很早期的学长，因为 我年龄上可能我们俩都差不多大，但是我得救时间比较晚。然后呢我蒙召，那 人家就已经早就去读了嘛，对吧？所以他早毕业那我的学长是非常严谨的，严谨到他都认为那个我的另外的学长张林志牧师啊，这些人都不是改革中的，挺有意思的吧。那我的学长呢就到了中国，他们也去培训在早期。然后有一次我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地 B 城市讲到，讲完之后就有一个姐妹送我下楼，送我出来，然后就叹了一口气说，老师啊，我们教会呢挺荒凉的，你也感觉到了吧。那我看了他一眼，通常呢人们讲话都是有他们想讲的，所以我们最好就倾听。我就看了他一眼，没讲，没讲话，让他继续讲。他就说啊，我们本来教会很火热的啦，但是呢自从这一位就是我的师兄，我的学长来了之后呢，那改革中嘛，就是什么所有女人都要下台的嘛，男人上嘛，然后呢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就问他说，有什么急剧变化？你们还是一样爱主，你们还是一样服侍，不是吗？他说不我们教会就变成所有东西呢女的全交出来，男的要站讲台，但男的也没时间研读圣经，你知道吗？男的都赚钱嘛所以呢就临时凑合几个上去，那大家就是随便讲了，就是这样。然后呢所有的服侍全部都交出来，女的就是管饭食啦，带儿童植物学，带小朋友，挺有意思的。听他这样讲，哎，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讲，这个叫我这两天还在思考女性这个话题我就觉得no good 不好不好我觉得那个台湾华神有一个神学院老师，好像是周学柱牧师吧，还是康来昌牧师，我忘记了，可能是周牧师。他写过的书，哎呀，真不好意思，太久之前看了都忘了，忘了是谁写的不过也不重要了。我们学到都是神感动的众圣徒，神用众圣徒成全我们，所以你不记得谁也没所谓，最好你也不记得我。最好你把我忘掉就是这样，但你要记得神的话。那这个周牧师他就讲，他说当我们在学西方他是在台湾，他就讲当我们在学西方的一些，比方说西方的什么什么总是有一些思潮嘛我们在学西方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西方的浪潮就席卷而来，然后呢我们就去学，可是等浪潮过后就 我印象很深，他就用这个比喻 exact wording 精准的字句呢我忘记了，但他大意就是说，这个浪潮退了之后呢，海滩留下来的都不是精华，海滩留下来都是垃圾，都是垃圾，然后呢我们都在捡那些垃圾垃圾。哎，我想想有道理，你知道吗？就像 David Pearson 我的老师他就讲，比方说美国 Good Morning America 美国早安有这个节目然后比方说他们就会医药界就会发表说我们今天有什么药多好多好然后我们今天发现圣经上只有少数不到500句话是耶稣说的怎么样好，这些哇就一个大新闻出来了。你知道什么叫新闻？ 就是未经考证，没有什么假新闻不假新闻，反正就是出现这么，人家也真的有这么说嘛。但他说的内容是不是合乎事实真理呢？对不对？他说啊，这个药很好，对啊，他告诉你这个药是可以治这个病啊，对啊，很好。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就是哪里不好嘛，对不对？然后呢，台湾就一窝蜂去学，等到这个浪潮过以后，过了以后，我们学到都是垃圾、垃圾。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啊、哦，当西方提出以心理学界来讲，他们提出一个理论，哇，迷得不得了，我们就赶紧学。可是人家呢，我们要学的时候，人家已经过了这个理论的新潮期，已经过了，而且很多人在批评不对。但是我们从来那个批评的台湾的浪潮从来不会把这个引进来，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个对，第一个推广出来的那一套是对的。但比方说 A 被推广出来，就有 B 去反驳它。那我们呢？当 A 推出来传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时候，A 浪潮已经过了，因为 B 已经出来批评它，A 错了。可是我们就在吸收，就是那个垃圾垃圾。就是把错的全部学过来了，所以呢，有时候想想也真的是我们的悲哀哦。我们都在捡人家这个错误的东西，就好像灵恩派哦。我的魏敏老师讲说，你知道灵恩派最早期是什么吗？他就讲给我们听，在课堂上，Dr. Dave 在讲历史教会历史，在讲人论的时候，他真的有讲了。如果你是我那个年代在魏敏上课，你一定听到的。他就讲说。当初一刚开始，他好几个朋友都是灵恩派，他就这样。然后他的朋友呢，就受圣灵感动，然后说起方言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人，哇，就真的经历到神的真实存在，他们就真的变得更怎么讲，更敬虔，更隐藏，更爱主，更读神的话，更传福音，更火热，更。但是他们并没有像现在。那等到这个席卷浪潮跑到台湾的时候呢？大家学的就是那一套，然后就问你有没有说方言？你没有说方言，你没有受圣灵第二次的洗，那你有问题，就变成这样子，你知道吗？所以到时候灵恩派学的就是这个，然后呢，说预言、看异象、做异梦，学的都是这些，学的都是人家的垃圾垃圾。你仔细看嘛，最近 YouTube 竟然有一个就周神柱牧师的儿子吧，长得很像，起来做牧师了，现在大概40多岁，很年轻吧。对不起哦，可能我看他就是30、40岁，太年轻了啊。然后他就讲说，他这个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神感动我，神对我说，你会不会觉得毛毛的？他说他以前小时候呢，听教会这样讲，他总是不明白。那个你倒是可以好好看一看。也就是说，我估计他可能，因为我没有去研究他，他可能有在美国读书吧，我不知道啊。你就会发现，他不是那个灵粮堂早一派那个那么的灵恩，他已经不是了。他有他的那个道里面，就是把你拉回来，就说你在讲说神感动我，神对我说的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就从圣经来告诉你，所以讲了半天就是神的话，就是你个人对神的话语的诠释解读，你不可以越过圣经的界限。所以呢，当你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啊，你们父母亲同时要教小孩，同时要去学习，那一方学的可能比较多，一方学的可能比较少，但是双方都要学。那问题就是，你学是学什么呢？当然，你就是学用神的话去用在自己生命当中，把自己归正到神的主权之下，不是吗？那所以你要明辨。要有智慧使用，所以呢，我的师兄呢一讲说，这个男的、女的下，那他们那教会呢，所有的女的都下了，然后呢，当然就出问题了。那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别的案例，结果没有想到呢，近几年，那我就看在如此这般如此那地的百姓。他们 B 城市就开始推啊，然后就是有什么总会啊，然后分会啊，然后就什么山的左边啊这样子啊，然后呢，哇，那就所有女的都下，那男的就上， 哎呀，你们都没有前后后想清楚，你知道一套一套措施哈，就算现在这个女的不合适，你要把她下，你也要一个进展期间，怎么样合宜的和平的，这还要去教导，还要去有很多的配套设施，结果都没有，没有的结果呢，没有结果就搞得临时随便一个挂名的，只要是男的，管他阿猫阿狗就上，哎，这个就有一点。这就有一点，说真的，请允许我，这个有一点不合宜的，把它扩大来应用，就是有点说啊，这个女的现在已经28岁了，这个阿花呢，非得把她嫁出去不可，那怎么办呢？啊，管她的，只要是一个男的，就把她嫁吧。好，现在刚好来一个男的，我们也不管他合不合宜，就说来来来，你没有结婚啊，来来来，你合适，只要第一没有结婚，第二是男的就可以了，好，你们俩就结婚。然后结果呢，就当然就会出问题嘛，啊，教会哪能就这样随便这样子，就这样，那当然就出问题嘛。男的自己也没经验，男的这配套设施都没有，搞了半天，那，结果呢，你不是只是说教会换了一个带领人是一个男的，你要整体的怎么样去栽培，怎么样把弟兄们把他一步一步栽培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能只是说有一个挂名的，传道人是男的就好了。那结果呢，教会的同工全部都还是女的，那结果呢，男的也搞不过女的，那结果呢，又是一堆的问题，那这是不行的。所以神的话语是智慧的使用，智慧的使用不是说，今天男的下台，女的下台，全部女的都下台，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了，更不是。如此这般逼城市的一个神学生就去上学了，结果呢，他妻子就得工作养家嘛，还有孩子呢，妻子又要上班，又要回来带孩子，又要呢烧饭做菜，那男的呢就是回来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也不带孩子，就饭来伸手，茶来张手的爷们，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案例啊。那你说纽约有没有？也有啊。这个弟兄呢，他就做一个工作嫌太苦，做一个工作反正嫌东嫌西，后来就说要站讲台，因为他觉得要传讲神的话，对福音有负担。那我就问他过去的历史，到了中国，到了纽约，在台湾，我说你传了多少福音？没有，没有一个。那你这样没有一个，你要告诉我你对福音有负担，我还真不相信。你不过是想借着讲台的传讲呢，得到别人的肯定罢了。又是一个神学生，大家就请你去讲，就到现在呢，也没有神学，也没有任何一个教会请他。可能刚开始请了毕业请了一两次吧，可能也看出生命怎么样。当年我还辅导过他们夫妻，好可惜哦。当年那个姐妹还算是愿意爱主，但她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真的好累啊，我真的好累。”她好像是做护士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她要上班要回来，然后她丈夫就说是神学生，把孩子让丈夫带嘛，因为一人的工资又不能说再请一个保姆，然后丈夫连带孩子都带不愿意，就是把孩子放到院里，然后她自己在书房，她就在那边读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错误观点，以为教导孩子只有一个人，比方说就是母亲，然后你去读神学院。我跟你讲，在美国可有意思呢。我们威敏的去读神学院了，他们要不然就是攒了一笔钱了才能去读，家里没有后顾之忧，经济，才不会说啊，姐妹，我读书你供应我，不会的，因为男人就是要什么供应、保护、带领嘛。然后呢，这男的呢，要不然呢，他就怎么样？哦，我看到我们学校有一些男的，不过他们年轻啊，他们就是白天呢来上课。那没课的时候呢，就去工作，然后晚上呢就做保安，就在大楼值夜班的。那常常夜班呢，你门一关，但是要有人在那里嘛。他们常常就是在那里背书，有时候累了就打个盹，打个瞌睡。啊，我说你这体力能行吗？他们说啊，那就是白天呢，白天比方说今天这一整天没有轮到保安的责任，然后在学校比方说有3堂课。那3小时对不对？那其他小时就赶紧利用图书馆啊、写报告啊、查资料，剩下的就趴着在那里休息。你看这些美国的弟兄啊，他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男人是头要担当，哪有什么我去读神学院，然后你姐妹就是要在后面养家糊口 还要带孩子，你姐妹不疯了才怪，她就变成超人。所以在应用这个神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把神的话活出来。但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就是告诉你啊，你在婚姻里面你要思考的不是只是说啊，你长得很漂亮啊，我被你性吸引了啊，我被你什么这样的一见钟情，然后我们都不用管以后孩子的问题，不是的，你们婚前辅导都要谈这个东西的啊，夫妻俩怎么样教小孩，怎么教都要想清楚，如果不想清楚呢，你的孩子将来长大就真的，哎。那就更别提说你们俩呢，只是说啊，郎才女貌，然后呢，高富帅，白富美，结果呢，结果结婚了，然后就个性不合分了，或者是就有外遇了分了，分了呢，男的呢就说我不要孩子给你，通常都是女方拿到，奇怪了，在美国就不一定是女方拿到，那男的呢就随便再找一个人又重新组了家庭，那女方带着孩子很可怜。大概是怀胎十月吧，骨肉不舍得。然后女方呢，如果自己离婚的那种心情没有处理好，那对这个前夫的那种怨呐、恨呐、那你孩子完了，不管你孩子几岁，他就开始要承受。我们在讲青少年，在讲儿童，在讲离婚的时候，我们谈到他就要承受你这里给他的那种伤害啊，但他不会表达。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可能才能够表述。他还小，他可能不明白。但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在影响他们的。所以呢，你最好现在如果还没结婚的人呢，你最好思考啊，结婚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高富帅、白富美两人结合，两人白马王子跟白雪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真不是。你对婚姻不要有那种妄想，不要就是说啊，要相貌啊，要长相啊，要富有，最好不要。你要想要是一辈子的伴侣。在哪方面很多？那今天题目凯勒讲其中一个就是什么？知性上的，你们要一起学习成长，以后呢教导孩子的要一起教。所以他今天给我们挑战问题：如果你结婚的话，请问你跟你的配偶，你们俩真的是在学习上、学神的话语上是真正的同僚吗？如果还没有结婚，但你有考虑以后可能有机会结婚，对吧？你会不会关心这个议题？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的孩子啊，这个80年代啊，或90年代，不知道是爸妈的宠儿啊，六亲宠爱在一身了，他们对世界好像太无忧无虑了。只要讲到我爱你，你爱我，我要跟你上床，好了，我们俩在一起吧，永远不分就结婚。他们对婚姻这种态度哦，已经到了非常的非常的不明白什么叫婚姻，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爱，不明白婚姻。它是一种责任，它是一种服侍上的责任，包括服侍孩子都不明白。结果呢，还没预备好怎么做一个丈夫，怎么做一个妻子，就嘣跳进去了。然后呢，又还没有预备好怎么做爸，怎么做妈，又嘣又变成是爸，又变成是妈，所以很辛苦。我建议哦，真的，我建议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 "It'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悔改永远不迟，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悔改，然后呢，把我们的过去的错误完全的安置、安息在耶稣的十字架。然后从今天开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开始付代价去学习成长。如果你不学习的话，你的明天不会变得更好的。大家都觉得说我昨天很差的，我希望我明天变好。那你今天呢？你今天就在重复你昨天。那你说，哎，我不想改，因为改得太辛苦。那你就期望每一个明天都是这样，所以你醒来就是一个噩梦，到最后你就得抑郁症。所以真的是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呢，主啊，让你的子民呢有婚姻。我要加一句哦，主啊，让你的子民，特别那些现在很尽情爱你的人呢，结婚，但是呢，让他们进到婚姻里面呢，能够跟配偶一起持守。继续不断来认识你的话语，继续不断来爱你的话语。因为很多看起来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结婚的时候都很爱主，怎么一结婚呢就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尿布，然后神你好像就从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不见了，你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无关，你好像是一个不接地气的神，这也挺奇怪的。神你不是无所不在吗？ 你不是就在我们当中吗？你不是就在我们的背景里面吗？那我们怎么可能早上一睁开眼睛你就变成不存在呢？哎呀，主啊，真的是求你施恩怜悯你的百姓，让这些弟兄姐妹在婚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福分，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他们夫妻是一起的同僚，是一起的成为主你自己的学生，那样的从你学习之后也一起的来做老师，来教他们的孩子。求主你自己恩待，因为你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像耶稣主要讲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你真的是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让我们家是圣经的一个学校，就是我们家就是一个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的地方，并且夫妻俩呢就是同僚同事，一起来学，一起来教学相长，一起来彼此扶持，也一起来教导孩子。愿主你兴起你的百姓，兴起基督徒家庭，让这些夫妻们真的是 intellectual partners， 悟性上的。求你也怜悯施恩那些所谓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地的百姓，让这些传道人呢不是成天就觉得要预备讲章，特别是现在疫情大家更加紧张的预备讲章，然后呢他们自己就没有进修。好像我以前在高雄的时候做所长我其中一个学生是师母，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牧师都忙着办这个办那个，然后呢每次讲员来呢他都前后招待水电瓦斯PPT 什么的，但他都很难静下来。所以老师你来吧，你来跟我们讲。我说那行啊，那要祷告你丈夫能够安静下来。她丈夫真的是很好客我就到了屏东跟他们见面然后就哇，她丈夫真的是忙前忙后，我在讲的时候她一下看看这里，一下看看那里，一下看看空调，一下什么，她没有坐在那里，她真的没有，是别人在学习。好，牧师的职责就是保证会众成长，保证我们请来特别好的讲员，会众都到场，给这个讲员面子，也是给我这个牧师面子，然后我就完美的办了一个事工。可是他自己都不学习，主啊，就恳求你怜悯，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不管是世界各地，甚至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求你让这些传道人呢，不要觉得说他们就这里培训一下，那里呢两三年毕业了就 OK 了，就可以不用继续学习不继续学习，你神学院学的都只是一个起头。你毕业三年，三年你就把神学院学的老师给你全用光了，如果自己不学习，主啊，就求你给我们真的有饥渴慕义的心，有渴慕你话语的心，有爱慕你话语的心，以至于呢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求主兴起，让你的仆人使女都看重你的话语，爱慕你的灵粮，吃你的话语，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就吃到那一天为止。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